文，主日明蒙恩。现在是我们读诗篇的时间。今天我们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诗篇第二篇1-12节。那么如果您使用教会共用圣经的话呢，请您翻到旧约529页。找到了，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2篇第1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第7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
谢谢动画姐妹。今天是我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这不是人的话语，因为人只不过是个软弱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心意是要借着软弱的器皿来成就神你的国度。主，我们求神你在我们当中借着所预备的道，借着圣灵，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来造就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内心的世界，让我们回转，再次归向你，投靠你。我们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13岁的时候就来到教会，来教会的时候我只来星期天、星期六，我不来星期天。星期六有少年团契，所以来少年团契的原因是因为在那里有伙伴和我打球。来星期天没有打球的机会，我就不来。其实不来星期天的原因不是没有球打，而是因为在星期天那个时段有我最喜欢的电视机卡通节目，8点到11点，我还记得8点到11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还没有信主，是13岁还没有信主。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如何呢？我的心情是我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情。我的心情是我要自由，我不要有一个神来管我，我要看我的电视机节目。这是13岁的我，所以换句话说我要闹革命，神越要管我，我越要闹革命。我在闹的这个革命，其实我们大家还没信主之间都闹过这个革命，我们大家都不希望有一位神来管我，我们为了要自由，我们闹这个革命。所以今天我们谈的这段诗篇第2篇就是在讲革命，我们一起来看世人怎么在神的面前闹革命，为什么要闹革命，闹革命过后的后果又是什么。请听我来读前面的3节，诗篇第1篇1-3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 要抵挡耶和华并他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个革命有个主题，那个主题就是团结就是力量。只要我们同心，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只要我们一起做，一起来，我们就可以脱离上帝的捆绑，我们就可以摆脱神给我们的绳索。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一到三节的那个意思，团结就是力量。所以当你看写诗的人，刚才我们看使徒行传的那一章告诉我们说，写这首诗的人是大卫。所以当大卫写这首诗的时候，你想想一到三节在讲这个革命的时候，对大卫来讲，至少他人生有三个场面是一样的，三个场面是一样的。当他在希伯伦受被膏做王的时候，做犹大家的王七年半的时候，谁在闹革命？其他所有的支派都在敌对耶和华，敌对耶和华的受膏者，敌对大卫。那个时候大家都起来要抵挡他，大家都起来要挣开神和神的受膏者。那个时候大家都商议要怎么推翻这犹大家的王。所以这是第一。当大卫做全以色列王的时候呢，又来闹革命。这次是谁呢？当大卫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去找耶布斯人，要攻下耶布斯人，耶布斯人怎么说？他说，你们要来攻我的城，就算是我把瘸子瞎子全部摆在那边守我的城，你们都攻不进去。你们都攻不进去。我们不相信神，我们是外邦人，我们不相信耶和华，我也不相信耶和华所高的那受膏者，所以因此你是不可能攻下来的。他们在闹革命。当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做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非利士人立马众人聚集起来，来寻索大卫，跟大卫打仗。他们不接受耶和华，他们也不接受耶和华的受膏者，他们也要闹革命，他们也在闹革命。所以当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也是这样，到了新约，使徒们告诉我们，原来诗篇第二篇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个预言，预言的对象是谁？是耶稣基督。所以因此当你看回使徒行传第五章的时候，使徒们做了一个总结在第25节26节他们引用了诗篇第二篇第一第二节，在第27节的时候他们总结了，他们说什么？他说，原来诗篇所指的万人万民王承载，就是27节的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这是个预言。我们要闹革命不是最近的事情，很久以前就开始闹革命。弟兄姐妹们，这个革命是来势汹汹的，这个革命是参与了很多人。当你看 这篇诗篇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参与了 万邦万民，他参与了世界上所有的人，世上的君王，一切的承载和审判官。这个革命是很可怕的，而这个革命也是非常嘈杂的一个叛乱，一个充满骚动的一个革命。所以因此当你看诗人引用的一些动词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诗人借着争闹谋算，一起起来，一同商议，抵挡，说话，来告诉我们，来让我们体会，你看到没有，人是这样的一个悖逆，人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反叛，要推翻耶和华，要推翻耶和华所高的那受膏者。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有想过吗？为什么？原因是他们要自由，他们要自由。在1882年有一位很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叫做科学的喜乐，科学的喜乐。所以因为在这本书里头 他是个德国 哲学家，这本书是用德语写的。他里头有一句话，这句话只是三个字，不过这句话就成为了相对主义的开端，就开始了整个相对主义，就开始了这整个相对主义。德语是 God is taught， 中文翻译来也是三个字，神死了。对他而言，神从来没有活过，他不是在告诉你说神曾经活过，他现在死了，不是。对他而言，他是针对基督教，他要推翻基督教所提倡的绝对的真理。对他而言，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一切的真理都是相对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错，没有。所以因此，当你读他这本书的时候，他这本书那一段怎么说呢？让我读给大家听。他说 God is taught， OK， 就是指他讲神死了，神永远死了，我们已经把他杀了，我们这些凶手怎么样的来安慰彼此啊？那全能的神竟然死在我们的刀下。这个德国哲学家的名字叫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对尼采而言，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没有绝对的错。弟兄姐妹们，你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耳熟吗？这年头大家都是在这样讲，所有的对和错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东西。在这世界里头，只有你决定什么是对的，只有你来决定什么是错的。既然没有绝对的对和错的道理的道德理念，那尼采提倡什么？他说你用你的本事，你用你的能力来去取你要的东西，哪怕你是伤害别人，这也可以。原因是很简单的，原则是因为没有绝对的错，对，也没有绝对的错，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你如此行是错的。今天奶粉我们不敢喝，肉不敢吃，地铁不敢坐，玩具不敢玩，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以为没有绝对的对，也没有绝对的错。你可以在这样的世界里头活吗？我不可以，我不可以在这样的世界里头活。所以尼采的一生就是抵挡基督教， 他的一生就是在闹革命，他要推翻基督教，他要致死他，他要把基督教的神杀了。他一生就是要，他的愿望就是要帮助我们得到自由，帮助我们得到自由。这个自由是一个随心所欲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以我为中心的自由，这个自由是我要做什么就去做的，就去做的那个自由，这个自由是自己看为好的就可以去做的那个自由。这就是尼采的愿望。如果有人在我13岁的时候告诉我 这一切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很吸引我，因为那时候的我就要这样的自由，我要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你没有权利管我。不过当我们来看看尼采的一生的时候，你想想尼采一个这么出色的一个哲学家，他44岁的时候就染上性病，你不能讲他错，因为对他来讲这是相对的。对他而言，染上性病，乱来的性交性关系，这是相对的，这不是绝对的。不过当他在40岁染上性病的时候，他的精神也崩溃了，他的智力完全的丧失。接下来的11年他就被忧郁症而管辖辖制，一直到在55岁的时候他就去世了。所以有人会问说，把尼采逼疯的是他的性病还是他的哲学？把尼采逼疯的是他的性病还是他的哲学？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不过我该告诉你我知道什么。 我知道说在诗篇第二篇里头诗人在第二节给了我们一个答案，给尼采的人生做了一个总结。诗篇第二篇诗人说，在 诗篇第二篇的第一节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所以诗人给尼采做了一个总结。诗人说，尼采啊，你一生做了一件虚妄的事，你一生做了一件虚空的事，一件毫无意义没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你要把基督教推翻。所以当我们可以，当我们把诗篇第二篇用在尼采身上的时候，你可以这样的来对尼采说，尼采啊，你为什么要争闹？尼采，你为什么要谋算这虚空的事？为什么你要带领世界上的君王一起起来？为什么你要和他们一同商议的来抵挡上帝？为什么你们要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我们要脱去他们的绳索？尼采，难道你不明白这一件事是毫无益处的吗？没有益处的。亲爱的朋友们，一个这样聪明的人，他要的是自由，他快乐吗？我可以担保你，他不快乐。人生的最后12年在精神病院，这不是件快乐的事情，这不是件快乐的事情。116年后尼采死了116年了，基督教的神好好的活着，我们始终还是有绝对的对，还是有绝对的错。尼采却虚度此生。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渴慕这样的一个自由，不要渴慕这样的一个自由，帮助我们不要以为这样的自由是个智慧的自由。看看尼采的一生，这不是一个智慧的自由，这是一个放纵的自由。我们从新加坡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们多2周就要回去美国了，所以在这几周有时候我没无聊就捉弄我的小女儿我的小女儿7岁，我就捉弄她，因为她回到新加坡好像一个皇后，真的像皇后。她去到阿公阿嬷的家，爷爷奶奶的家，哇大鱼大肉，玩具要喝什么就喝什么，可乐啊汽水啊，哇就大家很好很好的招待她。她去到外公外婆那边也是一样，哇要风得雨，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是完全的自由，真的是完全的自由。我们要打他也要想要三思而后行，因为他有一层保护层，是我们动不到他的一层保护层，是看不见的一个保护层。所以我就和他对话，我就说哎呀静柔，他名叫静柔，说静柔啊，你在新加坡这么好啊，这样不如你就留在这里啦，这里没有，这里是自由的嘞，这里很自由，这里没有捆绑，这里没有绳索，你跟我们回家，跟你的爸爸妈妈回家，还有你的哥哥姐姐们回家，你要想象我们是有规矩的，连你的哥哥姐姐们3个都会管你所以5个人要管你，你留在新加坡1个都没有，你完全的自由，你爱做什么就去做什么。猜猜我女儿的答案她不要，捉弄了这么多次没有一次他讲要，他下定决心要被捆绑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个残酷无情的捆绑，他知道这不是无情的捆绑，他知道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是慈神爱所，他知道这个家里有爱，当父母亲当哥哥姐姐们给他一些限制的时候，大家的动机是出于爱。所以因此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也许你来教会你会觉得教会是一个很约束人的地方可能你可以改换那个思想，说不是的，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想要捆绑你，在这地方我们想用神的爱，那慈神爱硕来牵引你，来带领你，在这个地方我们希望我们一起成长，在这地方我们一起的来扶持，一起的来帮助大家，一起的在这个地方我们依靠主，我们寻求神在这个地方就好像我的孩子一样 他认为他家虽然有捆绑，有一些限制，不过是因着爱心，因着神的爱而产生的限制，帮助我们。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些比较属灵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般属灵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个问题，那个问题是我们会觉得我们比较属灵，我们会觉得别人比较不属灵，我们会看得到说我们属灵的地方，我们做的比别人好的地方，因此呢久而久之，我们希望那些比较不属灵的人，希望他们醒悟醒悟可以做像我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人，所以我们就设了很多条规我是每天5点起来祷告的，你看我多么的属灵，教会弟兄姐妹们，你们醒悟醒悟啊，快快起来，不要这么懒惰，5点起来和我一起祷告2个小时，这个才是真的属灵。我来教会里头，你看我是穿着多么的朴素姐妹们，你们穿的这个花花绿绿的东西，你们太不属灵了，等等等等等等的规条。我认识一位教会的执事，他的执事娘很好玩的OK， 你们听到执事，你们会想教会的那7个执事就开始扫描，对不对澄清一下，是别的教会的执事所以你可以抛开那个扫描OK， 这个教会的执事娘很好玩的，她每次来到主日崇拜的时候呢，她的手提袋是一个名牌很贵的手提袋，是先生送给她的一个礼物。不过她到了教会外面的时候，停了车过后，她就会把她的手提袋拿去车厢换一个我们叫做安迪的手提袋，是很普通没有牌子的，好像似乎在菜市场那里买的一个2-3块钱的一个手提袋，就带着那个手提袋进了教会。你想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怕人家，因为教会里头有人设了捆绑，有人设了绳索，设了圣经里头没有讲的捆绑，设了圣经里头没有讲的绳索，因此很多人不喜欢来教会。他来教会他觉得很压迫感，他觉得来教会好像要掐死我一样。很多时候这不是神的律法，跟神没有关系，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在当中，我们比较属灵，我们也希望别人跟我一样的属灵，我过怎样的生活，我过简朴的生活，我也希望每个人和我过一样简朴的生活，我过一个何等虔诚的生活，我也希望每个人和我过一样虔诚的生活，因此我就在教会里头设了很多条规，开始设了很多无形的捆绑，无形的绳索。所以假如我们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们有这样的话，我求求你把这些捆绑拿掉，因为圣经里头没有说，圣经里头你找不到一节告诉我需要5点起来灵修祷告，没有一个命令都没有。所以这来到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好，所以弟兄姐妹们，1-3节告诉我们，世人要团结起来闹革命，革命的理由是自由。尼采让我们知道说，这个自由不会带给我们快乐，只让我们虚度此生。这个自由，这个革命是一个虚空的事，是一件虚妄的事，一点价值都没有，一点益处都没有。当你看世人这样的敌对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的时候世人就继续说，现在我们把焦点从世人转到神那里去，看看神的反应是什么。所以要看神的反应的时候，世人就做了一个很微妙的事情，他就做了一个对比。所以1-3节讲人，4-6节讲神，他用几方面来做对比，让我们来看。让我先来读4-6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在这里诗人把神描述为一个人，因为他要做对比，我们叫个人化，他把那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把他描述成一位人，以致我们可以做个对比。好，我们来看几方面的对比。首先我们看到人数上面的对比，1-3节说到世人是多数的 它包括了世界的万邦万民，它包括了世上的君王、臣宰、审判官，是很多很多人的。在这方非常非常多人，在这里就两位，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所以弟兄姐妹们，假如你觉得哦做基督很辛苦啊、我告诉你，这是自然的，因为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征战就是世界上的人对比他的受膏者和耶和华。从事物上世人做个对比，他继续下去，他说我们从位置上来看，从位置上他也做一个对比，世人在地面上吵吵闹闹，神在哪里？神在天上。他从知识也做一个对比，世人站起来呼喊，脱离他的捆绑，解开他的绳索，一起起来，站起来，神在做什么？神坐在他高高的宝座上，他是坐下来的，英文叫 relax， 下面很紧张，上帝却是很轻松的，他是坐下来的。所以当你看行动的时候，世人来势汹汹的在争闹，在谋算，在商议，在抵挡神，在反叛神，神在做什么？神在笑他们。坐在高高的天上的神，轻轻松松的在笑这地面上的万民、万邦、万国。我小时候有玩一个游戏，可能多数的中国同胞没有玩过，也许国培玩过，也许一两位新加坡人玩过，叫做马来西亚叫做博拉汉丹，新加坡叫做汉丹博拉啊。你们这是马来话，给汉丹，其实这是一个很残忍的游戏。国培玩过吗？玩过，国培是很残忍，跟我一样残忍。好，这是一个很残忍的游戏，现在想起来我不敢玩啊。我们拿一个网球啊，拿网球的人呢就有权利抛那个网球打任何人，在草场上任何人，打到头呢就是最棒的，打到身体呢很不错，打到脚呢一般一般。好，所以那个人就跑，谁拿到球，我拿到球，你们所有人就要跑，因为我就狠狠的抛那个球，然后打中你的头。所以我记得我在小学的时候有一幕，我玩那个游戏有一幕我是不会忘记的，有一幕就是有一天来了一个新的朋友参加这个游戏汉丹伯拉啊，他以为他反应很快，他就在这个人的面前，就好像比如国杯这么远，他在那里，他就对着我，他就开始戏弄国培，戏弄我，他就开始给我说，哎呀，你这个窝囊废，你打不中我的，我给你100块钱你都打不中我。他不知道说其实那个人是高手，他不知道。你猜那个人做什么？那个人只是微笑，他微笑了，他就抛了球，射中他的鼻子，立马流血，他扑倒在地上，他从此以外不玩汉丹伯拉。我的那个朋友，那个高手，他只不过是微笑。这就是诗人做的对比，上帝在天上，你们在下面闹，上帝在上面笑你们，你们很无聊，做一件虚空虚妄的事。所以诗人说没完，不可以完，继续下去做对比。诗人用反应来做对比，诗人在背逆神啊，神怎么样的回应呢？神笑完过后，神是发怒的，神是生气的。我们一起来看第五节怎么说。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所以当你看希伯来文的时候，希伯来文让我们看到一个交叉的结构。所以假如我用希伯来文的方式来翻译的话，你们和我一起想象这个结构会是这样的。他第一部分是他要责备他们，过后呢接下来的字是在他的愤怒中，过后在他燃烧的烈怒要惊吓他们。所以诗人把这两个愤怒放在一起， 所以当犹太人这样写字的时候，他要告诉你，我求求你看得到啊，我用心良苦，我把这个字的排法排到一起的时候，我希望你明白，我要突出神是何等何等的愤怒。而且他用的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字。第一个字怒气的那个字呢，是一个很有趣的字，那个字可以指三样东西，三样全然不一样的东西。那个字可以指我的脸孔，那个字可以指我的皮子，那个字可以指愤怒。所以中文有个成语叫做脸红耳赤，我们几次脸红耳赤啊，多半的时候是生气的时候我们脸红耳赤。所以诗人要我们想象说，你们改一个字叫脸红皮赤，诗人要你去思想，要你去想象，这位神当他发怒的时候呢，就有一个男人，他生气到一个地步，他整个脸都红起来了，皮子也红起来了。这是他要我们去想象的，神是很生气的。第二个字呢，它的重点在于燃烧，在于燃烧。当我在看这个在做准备的时候，我很难不想到以前我小时候读的故事书。我喜欢小时候喜欢读恐龙的故事书，每一个恐龙故事书的恐龙呢都会喷火，皮子都会喷火。所以当我在预备这段话，我的想象力里头，我很难不去想到神的脸孔好像红起来，皮子也红起来，而且皮子会喷火一样燃烧世人。所以因此当你想象这样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世人说这些世人被惊吓被吓坏了。第五节，神要惊吓他们，因为神非常非常的不高兴。神为什么不高兴？因为人背逆了他，人在造反，他在背叛神，这是他生气的原因。那最后诗人要做最后的对比，那个对比是那个宣告。你发现在三节里头，前面三节还有后面的三节，四到六节，你发现在这两个三节里头呢，世人有说一段话，上帝也有说一段话。把这两段话放在一起，我们做个对比。世人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我们要脱去他们的绳索。耶和华说什么？耶和华说，我已经立我的王在西安，在我的圣山呢。世界上人还在讨论，我们要做这个东西，做这个还未完成的东西，我们的计划是什么？神说什么？神说，我已经决定了。你们在开什么玩笑？你们所做的这一些东西，没有一件事情会成立的，因为我已经决定立我的王在西安。当你看希伯来文字的时候，有一个字很有趣的，它出现了两遍翻译起来很别扭的这个字叫做我。所以你要直译的话，你就会这样翻译说，是我已经决定立我的王在西安。所以神要告诉世人什么呢？世人说，告诉世人，我的旨意，我的决定已经定了你们改不了，你们改不了。所以神已经决定在锡安上立他的王，大卫和犹大家的王他在当时对外邦的宣告说，就算是你们不相信我，就算是你们要闹，你们要闹革命，你们要对抗我，你们要抵挡我，你们要造反，不过我告诉你，我已经决定立我的王在锡安山。所以当你看前面三节跟接下来三节的时候，你发现诗人用心良苦的帮助我们明白世界上人在闹的革命。四到六节让我们看到诗人帮助我们看到说神怎么样来看待这世界的革命神怎么样来看待这世界的革命。那位神，那一位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在笑地面上的人。神在生气他们，而神已经做了一个决定。 所以当你看这篇诗篇的时候，到了诗人说话了，所以本来是世界上人说话，过后是上帝说话，最后的三节，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现在到诗人说话了，诗人变成一个传道人，大卫变成一位传道人，他变成一个传福音的人，在这短短的三节里头，你看到福音的存在。弟兄姐妹们，让我来读给你们听。第十节，现在你们的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界的审判官应该受管教，单纯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单纯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在这里诗人非常迫切的，他迫切到一个地步，他的开头话是现在，没有时间了，不要等了，现在快快的回转，神要生气了，你们在做什么，这个细空的事情不要再做了，快快的回转，现在就回转，这是他迫切的请求。过后呢，他一连串用了五个命令，倘若在这边对语法学认识的话，这五个词语法学称他们为起始语气，英文叫 imperatives， 叫做命令，叫做请求。他一连串用了五个命令，在十到十三节三节里头，他用了五个命来显出他对世人的迫切，说你不要这样做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快快的醒悟，第一个命令，第二个命令，快快的受教，第三个命令，侍奉神，第四个命令，喜乐，第五个命令，当以嘴亲子。所以换句话说，诗人在对世界上人说，你们当做个智慧的人，快快的醒悟，不要执迷不悟。大卫在对世界上的人说，传道人在对世界上的人说，你们当做一个谦卑的人，当受管教，不要硬着心。传道人在对世界上的人说，你们当做一个顺服的人，当侍奉神，不要敌对主，不要抵挡神。传道人在对世界上的人说，你们当做一个欢喜快乐的人，因为只有在神里面，你才可以找到真正的快乐。传道人对世界上的人说，你们当做一个投靠主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来以嘴亲他。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旧约的一个观念，在旧约里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在旧约里头只有一种人才是神的儿子，那个人是王，是神的受膏者。所以因此，当诗人在这里讲以嘴亲子的时候呢，他不是在指我们平时或者在这年代所看到的亲嘴的那个场面，不是的，这是一个王面前的一个行动。当你看亚沙龙在撒母耳记下14章的时候，亚沙龙来到大卫的面前的时候，亚沙龙和大卫亲嘴之前，亚沙龙做了什么？亚沙龙俯伏在地拜大卫，显示说我完完全全的投靠你，大卫就与他亲嘴。所以当诗人这样用的时候，他要帮助我们明白一个观念，那观念是你要做个投靠主的人，完完全全的俯伏在地的来投靠神的那个意思。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只是一个人，多两周我就离开了，我不知道你的内心世界，或许在你的内心世界里头，你自己以为我可以静悄悄的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或许在你的世界里头，你以为你做的事情是神不知鬼不觉的，或许在你的世界里头，你以为你所犯的罪是不会影响任何人，我想告诉你，你这是错了。你所犯的每一个罪，神都知道。你所犯的每一个罪，都会影响你身边的人。 都会影响你身边的人。就倘若你在这里，你还没有做个智慧的人，还没有做个谦卑的人，还没有来到神面前顺服他，还没有来到神面前来投靠他，我呼吁你像这个诗人呼吁世界上的人一样，快快的回转，不要玩我。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诗人说现在不要等，现在，现在就是时间。诗人要我们回家，我们有了主，我们投靠了神，一天我们见他的面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见一位生气我们的神，不是在见一位嘲笑我们的神，哎呀，你看这身浪费了，做一件虚空的事情，这身犯了这么多罪，我要审判你，不是的。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投靠了耶稣，我去了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是回家，那是我永远的住处，是我主人为我预备的地方。这是何等大的差异，这是一件很认真的事情，不要开玩笑。在诗篇第二篇，我们听到三种声音，我们听到世人的声音，我们听到耶和华的声音，我们听到诗人的声音。诗人呼吁我们快快的投靠那锡安的王，那锡安的王。往往我们听到锡安的王的时候，我们会想到锡安可能很特别，好像一座很雄伟的山啊。锡安也许是当时古晋东的时代啊，当时的纽约、伦敦、香港、上海啊、东京、新加坡非常发达。往往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啊，神选锡安是很特别的。神选锡安，因为神一定有他很特别、很策略性的一个原因。其实你发现我要让你失望。其实锡安很平凡，神要我们投靠那锡安上的王。在你们的周刊里头，今天夹了一个图表，麻烦你们拿来看一下。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不起眼的锡安，这平凡的锡安。先解释这个图表。这个图表的位置呢，就是当你读马太福音24章，耶稣和门徒们坐在那边看耶路撒冷的角度，所以这是那个斜坡。所以你想象，你就把自己想象说，我是其中一个使徒，其中一个门徒，和耶稣在讨论耶路撒冷的未来。马太福音24章就在这个角度，他们在橄榄山，坐在橄榄山啊，看着耶路撒冷，那个角度是在橄榄山。在周围的群山里头，橄榄山是最高的，所以当你看这边有个字母，他说2682尺，这是最高的山。第二，我要你们看的是注意耶路撒冷的周围，它周围都是山，它是被山环绕着。耶路撒冷的东边是锡安山，耶路撒冷的北部是摩利亚山、阿克拉山，耶路撒冷的另外一端是贝基塔山，它的对面是橄榄山。所以因此当你明白这个画面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当你读诗篇125篇的时候，众山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怎么样的围绕你。就是这个意思了，耶和华围绕你。不过我要带出的是什么呢？锡安在哪里？锡安不是锡安山，锡安只不过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块的一片地，一个人看不起眼的东西，一个平平凡凡的地方。所以根据考古学家他们说，锡安大概11英亩。我们不太可以想象什么是11英亩，对不对？我就上网查了，我们要做个对比。我们大家都，也许多数的人都经过伊朗东，在伊朗东吃过饭，买过东西。伊朗东最小的商场是哪一个？叫做西城商场，叫 Westgate Mall。西安比西城商场还要小，给你2个小时，你做得完。它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人看来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它没有什么特别。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这是神的心意。你发现从旧约到新约， 神用的是不起眼的东西来做他的工作，神用软弱的人来传他的福音，神用一个卑微的器皿来讲他的道，神用一个犯了很多错的教会来成就他的国度。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在锡安上的王，他包含了一个神圣的软弱。在主后大概387年的时候，当时的世界只讲两种语言，西方的世界讲希腊文和讲拉丁文，基本上整个罗马帝国多数的人都在讲拉丁文。所以在那时意大利的米兰朝廷就说，我们需要聘请一个博士，叫做修辞学博士，就教人家怎么说话，所以要牙尖嘴利非常厉害的一个人，语文学一级棒。所以他们就聘请了一位30岁的语文学教授。你想，对这个语文学的教授而言，30岁在整个拉丁文世界里头，所站的那个位置呢，在顶峰，基本上前途无量，基本上高不可攀，是平凡人想象不到的一个位置。所以你想，你要传福音给这样的一个人，孟娟姐妹可能也连单张也不敢给他，对吗？刚才你说给单张也很怕，你看哇，这是全新加坡最聪明的人走向你，刚从伊朗通地铁站走出来，你就在前面，你要给他那个单张，他这边有个名牌，大大名牌，我是新加坡最聪明的人。你说哎，不要了不要了，我把单张收回去了，这是最聪明的人。不过你懂他怎么信主吗？他一天在花园里头走，他在教会里头好多时间他在挣扎，他在抵挡神，他在一直在推掉神，你别来烦我，你离开我。他一天在公园里头走，刚好手上有一本圣经，他就在公园里头散步，他就听到一个儿歌，一个小朋友在唱歌，那个歌拉丁文叫 Tole Lege， 很简单，拿起来读，小朋友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拿起来读，拿起来读。过后呢，他说哎，好了好了，我就拿起我手中的圣经来读，读罗马书，信了主。这个人叫做奥古斯丁。神用一个孩子的歌声来使当时最聪明的一个人信主，这是神的用，神的作为，这是神的心意，而不是新约的心意。从旧约，从诗篇第二篇，你看到神要我们投靠那锡安上的王，这个王有一个一个特别的软弱，是我们人不明白的。神要用你来传福音，神要用教会来传福音，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们，诗人不只要我们投靠锡安上的那个软弱的人看不起眼的王，诗人更要我们去思想，在这软弱的地方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王，到底一个怎么样的王。犹太人在等候耶稣的时候，等候弥赛亚的时候，犹太人在等候神的儿子，他在等候一个治理万国万邦的王。当我们看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说什么？他们这么说，我读给你们听。在耶稣真的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祭司长、文士、长老都来说一句话，他们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哼，他是以色列人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耶稣自己说，我是神的儿子。所以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对一个犹太人而言，他们不可以接受在十字架上的以色列王是一个软弱的王，他们不可以接受。不过当你看诗篇第二篇的时候，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在锡安上的这个王一天要成为一个软弱的王。不过当你从大卫的角度来看，大卫知道他不是那完全的王， 写这首诗的人是一个王，不过这个王知道他只不过是一个路标，他只不过是一个路标，在指向以后未来更好更完全的王，那个王是耶稣。大卫的国度最大最大，也就是巴勒斯坦这么大，他的国度只是在指向一个未来更大更完美的国度，是耶稣基督的国度。因此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我复活过后，耶稣复活过后，他说都是我的，他应验了诗篇第二篇，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我手中。因此奥古斯丁说什么呢？奥古斯丁说，在旧约里头新约被隐藏，在新约里头旧约被透露了。我再说这一遍，奥古斯丁说，当你明白大卫的用心的时候，大卫只是一个路标，大卫在指向新约，在旧约里面新约被隐藏，到了新约旧约被透露了，那个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大卫在等候一个完全的王，大卫在等候一个完全的国度的到来，因为他知道这个才是真正的那个王，这个才是那个我们可以投靠的那个王，在这个王里面才有真正的快乐平安喜乐，真正的快乐平安喜乐。待会我们要唱的这首诗歌叫万古磐石，让我读一段第一节给你大家听。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愿因主流水和血洗我一身诸罪孽，洗我内外全清洁，罪污污秽尽除灭。写诗的人他在一场大风暴写这首诗，当大风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雷电交加的时候，他在找一个地方躲。感谢主，他找了一个巨石，那个巨石下面刚好可以让他躲避开这个雨。当他在这个磐石底下避开这个雨的时候呢，他就想到什么呢？他想到说，感谢神，我有耶稣，耶稣就像这个磐石一样，我投靠这个磐石我就有希望，我靠我自己我就没命了，我投靠耶稣我就有希望。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投靠这独一无二的神，让我们来投靠这大卫指向最完美的王，让我们来投靠他。一个月前我们一起的来看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的第一个字，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是有福，或者我们叫做快乐。诗篇第二篇的最后的一个字也是快乐，这不是巧合。诗人要告诉我们说，你要快乐吗？诗篇第一篇告诉你方法，告诉你好处，告诉你那个保障，不过诗篇第二篇告诉你那个前提，你要快乐吗？你需要一个前提，那个前提是你需要投靠耶稣，投靠耶稣是那真正快乐生命的前提，让他做我们生命的王，不要再闹革命，不要再跟他闹自由，在他里面他要用慈神爱硕来吸引我们。当我们靠耶稣，耶稣做我们的王，真正快乐生命就开始。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那个方法，不要犯罪，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这个方法，成为那个输送神恩典的管道，那超然的恩典，那白白得来的恩典，持续不断的恩典，要帮助我们度过我们人生的春夏秋冬，这是神担保的。过去的一个月，教会发生了很多事情，难过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有人进医院，有人失去他的孩子，他的宝宝，有人中了癌症，有人在国外我们要帮也帮不到的地方出了事情，生了病，一个接着一个。 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干旱无水的季节，这就是我们教会现在的夏天，那干旱无水的夏天，你要靠你自己的方法，还是要靠神的方法？用神的方法，因为神要在借着这样的方法，要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干旱无水的季节，我们仍然可以结果子，我们仍然叶子不枯干，我们仍然凡事所做的尽都顺利。不过那个前提是我们要投靠那完美的王。弟兄姐妹们，我要告诉你们，宣布真正快乐人生的配套我已经讲完了。我们来祷告。天父啊，主，我们感谢你，主，感谢你让主你的器皿能来到这里来分享你的话语。主，我们知道没有一堂道是完全的，但主，我们知道神你的心意就是如此。主，你要用西安来立你的王，一个人看不起眼的地方来成就你的国度。神，同样的，神，你要用软弱的人来成就，来传你的话语。主，我们感谢你。所以我们为着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也许在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挣扎很久了，主，我们在抵挡你，我们在对抗你，我们在闹革命，我们要自由，我们要对付你，我们要推翻你。神，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这样想。主，请你赐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让我们能看到自己的罪恶，帮助我们回转，因为这个是一件虚妄的事，一件虚空的事，毫无意义的事。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来投靠耶稣，如同诗人投靠这磐石一样。因为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我们才可以有真正快乐的人生。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恶，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何等的需要耶稣，让我们回转回到你那里投靠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来思想分享你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